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天父，你是时时保守我们，又是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心里面有力量的上帝。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眷顾我们这些你的儿女，特别的求主你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和恩典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滋润，也常常在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得以成长。主，祈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也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分享的出口，使口中所出的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圣灵的意思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带领我们，求圣灵上帝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到的时候心窍打开，心窍通达，能够明白福音真理，使我们慎思明辨，多多得益处。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学习马太福音27章。好，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27章，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27章从45节一直到56节，45节到56节耶稣的死。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找到以后，我们还是把经文先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遍，那求主来引导我们。马太福音27章从45节到56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7章45到56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巴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上送给他喝。
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好，我们来看，今天来看的就是这段的经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前面讲的说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人勉强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来帮他背十字架。那我们跟大家讲了，上帝的福音不勉强人，人常常勉强人。然后主耶稣基督喝了这个苦胆，那么不是说他想麻醉自己，而是说在这方面要应验经上所说的话，对不对？喝了苦胆调和的酒，然后但是他只是尝了一下却没有喝。然后这些人分他的衣服，我们就说你会看到在他的头上钉了一个牌子，然后牌子上面写的说犹太人的王耶稣。那么这里面表达的意思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却是一个贫穷的王，是不是？他最后给人分的只有两件衣服给人去分。然后那些人都嘲笑主耶稣基督，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然后他们才会去信。我们上次讲了说，其实这就是两种信仰，一种信仰它是要的是神迹，要的是自救的方法，但另外一种信仰呢，就是我们信仰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代赎，所以主耶稣不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面就讲了说主耶稣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午正到申初，就是到晚上了，然后主耶稣基督他就大声的喊叫，喊叫什么呢？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那这个是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翻过来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他在那里大声很这个痛苦的呼喊，呼喊了以后，这些人并不理解，因为他们都听错了，以为说他在叫以利亚呢。然后呢，说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救他，好怎么样子的？结果主耶稣就在这里，这个大声的呼喊之后，他就断气就死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也发生什么一些很让人震惊的事情，就比如说一件事情在这里记载的，就是殿里的幔子，就圣殿的幔子。突然从上到下给断开了，裂开了。其实那个幔子不是像我们身后这个窗帘，这个窗帘其实很轻的，因为犹太人那个圣殿是很大的，那个幔子呢其实是从上到下很高很高的，十几米那么高，所以那个幔子是很重，有几百斤那么重，所以那个幔子它应该是把它挂在那里的时候是非常结实的，所以这个幔子突然断裂就不是说只是碰巧，而是说他是有上帝的作为在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预表着说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拦阻就给分开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还讲到什么事情发生，就从主耶稣基督的死一直到他复活，就有什么呢，就是地也震动，磐石崩裂，坟墓开了，有已经睡了的圣徒，就是那些人复活了，是不是？然后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去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那么这些人这是也是发生的一个大事，然后这些百夫长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都大大吃惊，大大受震动，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然后也有好多的妇女，好，然后他们从加利利跟过来来服侍主耶稣的，远远的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说这一段的经文它的这个大致的描述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熟悉的了，那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分享这些的时候来去认识一些圣经方面的一些真理。那么关于福音的这些真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有四个方面，四点的真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来认识罪的可怕和罪所面临的刑罚。什么意思呢？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主耶稣基督像有些人以为的，像中国神话传说说什么哪吒啊、孙悟空啊，比如说中国这个民间这个神话讲这个孙悟空不是被什么太上老君抓起来了，丢在炼丹炉里面练了七七四十九天，练了多长时间，其实一点事儿都没有，对吧？还把太上老君的这个丹炉给踢烂了，对不对？练成火眼金睛了，根本没事儿。这是我们中国神话传说的。那这个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神，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他最大的痛苦在这里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被神弃绝。所以他在那里大声的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需要去知道的说，为什么上帝就是天父会离弃他的儿子呢？为什么圣父会把圣子好像转眼不看他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反正你现在定十字架了，我现在不想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呀？钉子呗，是不是因为觉得他现在赤身露体好不好看，所以天父就不看他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对了，因为罪。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为我们成为罪，我们一直在强调，是不是耶稣自己犯了罪？不是，他之所以受这么大的痛苦是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我们的罪交给了他，在天父看来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罪人要面对的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要面对上帝和我们之间的隔绝。所以你在这里要看到，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是如此的呼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首先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是真的还是只是说说而已啊？真的。如果他没担当我们的罪，他根本不需要死，阿们吧，他根本不需要受痛苦，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从上帝的全能的角度来讲的话，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上帝能不能保守他让他永远不死，可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上帝可不可以保守他不受罪不受恶人的陷害？可以。以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智慧来讲的话，犹大他们想抓住他是不是一定能抓住他，还是说其实主耶稣想让他们抓不住一定可以抓不住的，对吧？因为主耶稣连风和海都可以吩咐，对不对？死人都可以复活。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担当我们的罪，天父的愤怒落在他身上了。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在这里喊他说比拉多你冤枉我了，不是在那里喊说犹太人你们太糟糕了，他喊的是什么呀？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就是上帝在这个时候正在向他掩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安慰，对不对弟兄姊妹？因为如果主耶稣不是真实担当我们的罪的话，我们能不能罪得赦免？我们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啊？我们就解决不了了，真的。如果耶稣不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自己能解决罪吗？解决不了。因为你看人类历史，每一个人都死，这就证明罪的问题人解决不了，阿们吧。因为死是罪的结果，如果人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就能够把死的问题解决掉，对吧？就像主耶稣他钉十字架是死了，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是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对吧？但是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 人做到这一点？做不到。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人是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但主耶稣基督受了天父如此的愤怒，就证明一件事情，他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担当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一定可以罪得赦免。而且他怎么担当我们的罪？是仅仅担当我们的罪行，仅仅是担当我们犯罪的那些后果，还是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弟兄姊妹，罪，把我们的罪担当过去。所以这个叫做彻底的、完全的。我为什么讲呢？就举一个例子，好像一个人，比如说他欠债，欠了银行的债务以后，银行要跟他算利息，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我帮你，我帮你把你的利息给你清了，这是帮忙，对吧？但是解决根本问题不解决，不解决，因为你只是把利息帮我还了。假设一个月要跟银行还100万的利息，然后你都帮我还了，我也很感谢你。但是我欠银行1亿，你只是每个月帮我还100万是没用的，对不对？你得帮我。所以主耶稣是不单是把利息帮我们还了，是把本金一切都还了，所以他才这么痛苦。这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也向我们去显明了什么呢？就向我们显明罪的可怕。怎么显明罪的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他这里说的，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吧？是讲的上帝的愤怒。好了，上帝是恩慈的呢，还是狭隘的？
恩慈的。
上帝是喜欢发怒还是不喜欢发怒？不喜欢发怒。我说那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去思想，弟兄姊妹，上帝不喜欢发怒，上帝是恩慈。他在圣经上面讲，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对吧？上帝有丰丰富富的慈爱，他喜欢祝福，不喜欢咒诅。但是罪把上帝惹怒，你就知道罪可怕了，对不对？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交往过朋友或者亲戚或者身边同事当中都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有些人其实性格特别温和的，对吧？什么事情你基本上激怒不了他，但是如果有一个事情把他给激怒了，他非常生气，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吧？因为平时都激怒不了他，他很温和。那么我们说人的温和能不能跟上帝的恩慈相比？是我们，哎呀，我们有的时候人很经常会误会上帝，觉得我们人吧有的时候能忍耐，但上帝有时候忍耐不了，他就发火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是不是这样讲？弟兄姊妹，说我们有时候不够公义，我们就够温柔，上帝有的时候看见一些事情他不高兴他就发火了。你看我们面对罪人，我们没那么大发脾气啊，是吧？我们真的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哎呀，没那么大脾气，这是因为我们比上帝忍耐了，还是我们比上帝麻木？我再问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比上帝麻木。但是讲起恩慈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人比上帝恩慈？你发现有些人得罪你，你已经很气了，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问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个谁谁谁啊，比如说像希特勒啊，比如说像谁谁谁这么坏，上帝怎么没把他弄死呢？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没把他弄死？希特勒为什么不一出生的时候上帝把他掐死在摇篮里？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上帝是恩慈怜悯，上帝比你能忍耐的多得多。但是我们不讲希特勒了，回到我们在这里讲，你就知道说上帝是无限恩慈的上帝，但是罪把他惹怒了，他要发这么大的火，他要发这么大的怒气，甚至他儿子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要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你就知道罪可怕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借着上帝，你就知道说你看到上帝向耶稣所撒下的怒气，你就晓得说罪是多么的可怕，对不对？同样道理，你在这里你去思想说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从福音，从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就清楚看见说罪是何等的可怕。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去看，主耶稣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无罪的？他是不是上帝特别喜悦的？他是不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当他成为罪的时候，他要经历的这么大的痛苦，他要经历死， 他要经历羞辱，他要经历咒诅，他要经历上帝的愤怒。从主耶稣基督自己你都会看到，你要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吧？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事情小孩子不懂，比如说假设一个家庭欠了很多的债务，但小孩不懂，对吧？小孩觉得没什么吧，欠钱，反正像我儿子现在因为这个还没上小学，有的时候你跟他放一个数字在那儿，他能把那个数字认出来，但他说不清楚，比如说放一个数字65830，他就65830，我说这是啥意思他不知道，他不能给你说这是六万多。那我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设一个家庭欠了很多的债务，但是小孩子看来什么呢，小孩子如果看到那个债务单一看，诶，一个一后面怎么这么多零，他就是这样认识的，对不对？但是父母会不会发愁啊，父母就很发愁啊，愁的头发都白了，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讲说我们很多时候倾向于轻看罪，我们以为罪很简单，但是你去看耶稣他受这么大的痛苦，要钉十字架，你看天父要掩面不看他的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原来是很轻看很随意不清楚，但你看耶稣的十字架你就知道说罪绝不简单，阿们吧。因为如果罪简单的话，耶稣就不用钉十字架，同意吗？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不要用高射炮打蚊子，对不对？不要用大炮打蚊子，用大炮打蚊子干嘛呢？不要用牛刀来杀鸡，同意吧？就是你不要杀牛的刀拿来杀鸡，这就过了。如果罪是很轻巧的，耶稣需不需要钉十字架？如果罪像我们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说哎呀，做几件好事啊，帮帮别人呢、啊，就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耶稣还需要钉十字架吗？不需要。上帝会不会用牛刀杀鸡呀、啊？啊，上帝会不会用高射炮打蚊子呀、啊？不会。你想这个你就知道说，其实耶稣钉十字架证明一件事情，罪是非常可怕。那我们说你去看，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你借着福音你再去看，你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再去看，你叫罪很可怕。那我说这个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就是你看到罪这么可怕，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基督徒罪的可怕的刑罚可怕的咒诅，我们需不需要担当和面对了？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就像我们刚才讲，假设你欠了别人1000块钱，结果有弟兄姊妹帮你还了1000块，你很感恩，对吧？但是如果你是欠了一个一后面有1000个零这么多的钱，不是1000块，一后面有1000个零，欠了这么多钱，如果有人帮你还了，你要怎么样子呢？你就更加感恩，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还了1000块，我们说罪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像一后面有1000个零，但是谁帮我们担当？耶稣，耶稣完全担当，所以我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欢喜。但同时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这里面我们讲到罪的可怕的时候，你在福音里面对罪的认识一定比在律法之下认识罪更深刻，阿们吧。比如说律法十诫告诉我们说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该死，但是比不比得了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向我们展现罪的可怕呀？比不比得了？比不了。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说的你在律法这样，你就哎反正啊是啊，哎呀犯了干安息日该死了，或者怎么样该死了，反正哎呀也挺可怕。但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让我们清楚的看见罪是连这位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上帝最喜爱的，只要他成为罪他也必须死，你就知道最可怕。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只是告诉你该死，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说罪是何等的可怕，死是怎样的可怕。所以你真正要去认识罪的可怕的时候，要在福音里认识。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道理，就是律法是一个标杆，是个标尺，律法是是非的准则，阿们吧弟兄姊妹。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判断，还是按你感觉来判断？哎，我觉得这件事情挺好，我就说它是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我就说它不好。这样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不对，这个是你把自己当成律法了，对不对？那上帝的律法是是非的标准，但是这个是非的标准就像一个尺子一样，一个尺子在你手里，但是没有光，这个尺子能不能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面拿着世界上面最标准的尺子，但是现在是晚上嘛。大家假设灯都关了，这个尺子有用没有？没有用，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唯有恩典的光，唯有真理的光，唯有从基督那里来，而且最大的光就是福音的光。福音的光照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呀，原来按照上帝的律法人是多么的可怕，人要承受怎样的刑罚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只有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对罪的认识才是更清楚的。 借着福音我们对罪的认识才更清楚。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想的很简单，说哎，福音是赦罪的救人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他说你要明白什么是罪就必须去找律法，那我说我只阿们一半，因为你没有律法，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又没有是非的标准了，对不对？但是没有福音的光，你仅仅研究律法对罪的认识可能深刻不可能，不可能。我就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研究律法用心不用心？他们对罪的认识深刻不深刻？他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刻还是我们认识的深刻啊？法利赛人对罪认识深刻还是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对罪认识深刻？我问弟兄姊妹啊，我们认识的深刻，法利赛人其实对罪认识很不深刻，同意吧弟兄姊妹？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有罪？他们不承认，对不对？他们跟主耶稣基督辩论的时候，主耶稣多次讲明他们的错谬，他们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包括那个很著名那个少年官，大家记得对不对？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来扑通一下跪来说，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呢？主耶稣跟他讲说，律法你知道吧？他说我知道。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你有没有发现，包括没有领受福音之前的保罗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对吧？这个保罗他原来对罪认识深刻不深刻？我再问弟兄姊妹，深刻不深刻？根本不深刻。把斯蒂凡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一点也没有愧疚。保罗形容自己没有认识福音之前，他在跟提摩太讲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原来是亵渎神的，我原来是辱骂神的，我原来是辱骂人的。你明白吗？就是一个人仅仅有律法是不可能对罪有深刻认识的，你只有福音做光照亮你的时候，你才发现。特别借着哪个光呢？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光，你就知道说罪太可怕了。因为一个最好的人耶稣基督要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都要如此的死，都要如此忍受上帝的愤怒和刑罚，是不是？你就知道罪是非常可怕。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福音宝贵不宝贵呢？宝贵。我们要认识罪，离开福音能不能真正深刻的认识罪呢？不可能。就我就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有些人说我离开福音我也知道罪啊，是那个叫做良心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对不对？但是认识深刻不深刻呢？不深刻。因为良心像什么呀？像一个灯，而且这个灯是什么呢？这个灯是常常被我们那些错误扭曲，好像一个灯，其实那个照这个灯罩，灯罩上面又你我们姊妹多，姊妹就知道了。比如说抽油烟机，我举个例子哈，很多抽油烟机里面都有一个灯吧，弟兄姊妹知道是不是？姊妹特别清楚。然后用的时间长了，那个灯还亮不亮？不亮了，因为那个抽油烟机那个油哇，是不是啊？整的那个你就擦擦擦擦完了以后，发现耶，原来以为这个灯不行了，擦完了以后才发现还挺亮的，对不对？你明白吗？因为人的良心的光，还有仅仅用良心去看律法，仅仅用人的理性去看律法的时候，就像那个抽油烟机里面的那个灯一样，其实它的效果非常非常有限。阿们吧。你只能看到一点，但是福音这个光很大，照亮。但是福音很宝贵的地方，我们就说，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要去看律法，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为什么我们说你多研究福音在各个方面都是好处？因为福音让你对罪认识更深刻，同时福音还给你提供一个什么呢？还给你提供一个赦罪的恩典。阿们吧。那我们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单单从对罪的深刻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像是太阳，其实律法像是月亮，像是星星。我再讲一遍，从对罪的深刻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像是太阳，律法其实不过像是月亮，像星星。白天的时候，我再问你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在，对吧？月亮在不在？月亮有的时候在我们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在。星星在不在？我再问弟兄姊妹，星星在不在？白天的时候天上的星星是不是没有了，消失了？看不，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太阳光强，你明白吗？所以我讲什么意思？所以一个人研究福音，有些人因为这是律法主义者经常攻击我们这个地方，说你们整天讲福音会导致赖恩犯罪的，会不会呢？我说不会。一个人越多的学习福音，对罪就越敏感，因为有大光。阿们吧。你在白天的时候一根针掉地下好捡不好捡呢？好捡。你晚上的时候点个蜡烛找那根针好找不好找？不好找。你明白吗？ 所以你，所以我就说，有些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因为他相信这种错误的理论，他说不行，两弟兄，我们不能总是讲福音，我们有的时候得把福音丢开，回到律法之下，咱去认识罪的深刻。我说，这个其实就是把太阳光丢掉，然后点个蜡烛，说的要亮一点，行不行啊？不行，而且在太阳光底下，蜡烛那个光明显不明显？不明显。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那时候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讲说有一个小孩子，他们家有一个小孩子，父母一直告诉他不要玩火，不要玩火，他就怕父母已经跟他说了他就不能玩火，但是他很好奇想玩火，玩火又怕他父母知道，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玩呢？他钻到被窝里拿了个打火机，然后被子盖住头，那父母不知道啊，结果他在被窝里一点火怎么样，你们呢？一下子把被子点着，被子一点着把他脸整个给烧毁了，烧毁了这一辈子脸就毁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因为要做整容手术要怎么样子的话，那整个就毁了，烧的烧伤的很厉害。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有些基督徒说为了认识罪的可怕，把福音抛开，想在律法之下认识罪的可怕的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福音的光很亮，对不对？我要看见律法的光，我要离开福音，你钻在被窝里面去点火，你去看罪的可怕的时候，经常把你烧的胡子眉毛甚至脸都烧毁了。我说什么呢？就是回到律法之下，很多基督徒就是生命就毁了，你明白吗？就他就不，我不是说他会灭亡，而是说他就把自己给烧毁了，他就变成你去把福音丢开看律法，看到自己是罪人，同意吧？看见律法有没有功用让你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律法有定罪的功用嘛，对不对？但是律法有定罪的功用，但是你把福音抛开了，福音的赦罪你找不着了，你这个时候你会心情会高昂还是会低沉？而且你低沉了，你如果还没有去找福音的话，会越来越低沉，就是我们讲的就出现恶性循环，这个人就整个开始扭曲了。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比不信的人活得还忧愁还糟糕还混乱呢？我们其实我在我们郑州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有之前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姊妹那时候去找我交通，然后在我们那边听了道，星期四晚上听了道，听完道以后走了，他不回家，他在楼下逛逛逛，然后到早晨这六七点钟的时候给我发了个信息，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没回家。我说为什么不回家？他就是觉得我们家不起啊，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想回家，我不敢回家。你说这正常不正常？我再问丁子，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他会这样？他说哎呀，家里不洁，然后甚至要请牧师要请什么人去他们家做洁净祷告，然后觉得才洁。我们说丁子妹，我们房子会不会不洁？我再问人啊，不洁的是房子还是我们的心？
心。
什么能洁净我们的心？我再问丁子妹，是你的祷告，是你的读经，是你做好事儿，是你参加教会聚会，参加圣诞节晚会，什么能洁净你的心？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了，但是他离开了基督的宝血，所以他看什么都不行。所以他，因为有弟兄姊妹跟我讲说，这个姊妹原来一开始刚信的时候很好，很喜欢传福音，很热心的一个人，那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这是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钻到被窝里面点火去了，把脸都烧毁了，生活就扭曲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福音的好处在哪里？福音一方面让我们认识罪的可怕，但是福音同时给你提供什么？赦罪，是不是啊？小子，你的罪赦了，罪得赦免了，你是在罪得赦免，在大，你根本不是用钻的被窝里面去点火，你就是在太阳光底下去看，哎呀，脏的也很明显，是不是啊？黑的也很明显，好的也很明显，阿们吧。有没有危险？你在太阳光底下看东西有没有危险呢？没有。但你钻被窝里点火危险不危险？危险。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搞错了。你去看圣经上面对罪的揭露最深刻的地方，根本不在西乃山，根本不在摩西律法，在哪里？在哥哥他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越看基督的十字架，不可能出现一个人说，除非一个人其实是在律法之下在讲福音，一个人没有到福音里面，没有到恩典里面，没有定睛耶稣，他才会说哎呀，福音是给我烂人犯罪的，那是律法主义者讲的话。我们若在福音里面的话，我们会发现罪真可怕，因为我最爱的夫子，最圣洁的耶稣，最有能力的耶稣，居然要钉十字架，居然要死，居然在十字架上面要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吧？你就发现罪的可怕。但是你发现这个罪的可怕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强调，你发现罪如此可怕， 但是福音又告诉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担当你的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吧。所以你是满又看见罪的可怕，又满得安慰，说我是个罪人，怎么样蒙恩典，我是个罪人蒙救赎，我这个罪人得永生。所以我们在这种福音大光之下，我们就不怕讲罪多么可怕。我跟你讲，严格来讲，律法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像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这么深刻讲罪，他如果这么深刻讲的时候，他坐不住的，他受不了的，你知道吗？真的，有些人就是喜欢钻律法的，你别以为喜欢钻律法的人讲罪就厉害，他可能去控告别人很厉害，你这样子那那样子他很爽，你知道吗？但是真的把罪深刻的讲来，你这样控告别人，好了，你一个指头指别人就有四个指头指自己。好，你说别人骄傲，你骄傲不骄傲？你用这些来试试，他单他自己他都受不了，但是以我们这么深刻的讲罪的话，他更受不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卖主的犹大就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卖主的犹大他后悔了，他觉得把我流了一人的血了，但这个时候他受不受得了？我问你怎么，他受不了，他自杀了，他自杀了，他干不了了，你明白吗？其实是不是只有这个人类历史上是不是只有犹大一个人自杀了呀？畏罪自杀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基督徒对罪这么深刻认识，为什么没自杀？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的罪赦免了，你明白吗？就像我们讲，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讲见证，喜欢讲的见证一样，一讲，有些像保罗也讲嘛，他说原来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很坏的。我保罗讲这个不是自夸自傲的意思，而是我原来太可怕太糟糕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敢讲？因为已经都赦免了。就像一个人原来欠了100亿的债务，然后敢跟别人讲说我原来欠了100亿，但是呢感谢上帝，现在我一分钱也不欠了，谁帮我还了？耶稣帮我还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能明白什么叫欠100亿吗？我们我就只欠过1000块钱，我都坐立不安了，你的欠100亿咋活下来的呀？耶稣帮我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对最深刻认识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还能讲是因为福音。福音既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更加让我们知道赦罪的真实。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福音是我信罪的赦免。谁赦免我们？上帝赦免我们。怎么赦免我们？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如果耶稣不担当我们罪，上帝赦免我们公平不？我再问你们这边，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上帝赦免了一部分人，其他的人不赦免，这公平不？绝对不公平，因为你凭什么赦他不赦我呢？对不对？但是有耶稣钉十字架，上帝赦免了一些人，赦免哪些人呢？赦免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公平不公平？公平。你为什么没得赦免？因为你不接受啊。他为什么得了赦免？因为他接受啊，是不是？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去看见。我们说，借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就认识罪的可怕。但我们说罪的可怕，他还有一个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罪的刑罚不是人恨你，不是人要打你，罪带来的刑罚最可怕的地方是上帝要向你发怒。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怒气谁能承受呢？上帝的怒气谁能承受？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依然是在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连耶稣做了罪人，然后成为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成为罪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如此猛烈的发在他身上，你就知道罪的刑罚是非常可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特别感恩的一个地方，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的愤怒谁能够承受呢？谁能够承受？我问你们，对了，谁都承受不了，只有一个人，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好了，上帝的愤怒如此可怕，但是耶稣承担了。耶稣为谁承担？我再问你，是不是主耶稣跟上帝吵架了，上帝发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了谁啊？为世人罪。为哪些人呢？其实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对不对？好了，上帝的怒气已经发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还会不会发在我们身上？不会了。就是所以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解经书讲的，有一个神学家讲，他怎么讲呢？他说其实他是有草原生活经验，我原来在我出生在内蒙古，我也知道一点点，就是在草原上面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挺可怕的，就是闪电。你闪电有什么可怕？闪电是怕一下闪下来打中那个草，因为特别是比如说秋冬季的时候草都干了嘛，那个闪电一打下来它烧着，烧着以后，因为你别以为你说烧着就烧着呗，不，火一烧出来风又大，那火借风势，风借火势是烧得很快的，对吧？ 所以经常会把你可能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你的牛啊羊啊一下子全都烧光了。那你就烤羊肉吃吧，那一下子都烧了，哪里来得及烤羊肉吃啊？很危险的。那他说什么呢？就是牧民有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闪电劈过的地方，还有其实被烧过的地方，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放心，不会烧到你。其实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同意吧？因为那个草已经被怎么样，被烧过了。我们为什么安全你知道吗？上帝的愤怒可怕不可怕？可怕，因为他全然公义。上帝可不是因为他狭隘发怒，而是因为他全然公义。但是他这个公义的烈火已经烧在谁身上了？烧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藏在耶稣里，这个火永远烧不到我头上，你明白吗？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希望大家把这个真理记在心里面的时候，你就晓得，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严格来讲，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阿们吧。但是其实我们没受过上帝的愤怒。那什么没受过？我原来没信主之前有些事情想来很可怕，对，但是跟上那些是罪带来的后果，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看见，但是比起上帝真正要发怒的时候那个怒火你没经历过。为什么没经历过？因为那个怒火是发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发耶稣身上。还会不会再发在我们身上？我再问弟兄姊妹，还会不会落在我们身上？上帝会不会一个闪电劈起来劈到耶稣身上，但是有点火星沾到我们身上，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上帝会不会这个就 99.9999999 的怒气发在耶稣身上，0.001%的怒气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没有。上帝一切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他拿的那个杯是纯一不杂的。纯一不杂什么意思？就是纯粹的上帝的愤怒临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怒气，上帝对罪人的怒气说多么大。但是看十字架的时候你又得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这个闪电劈过了，因为那块草已经烧完了。烧在谁身上？烧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形容自己说，他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保护小鸡，想把你们招聚在我翅膀底下来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对不对？但我们犹太人不愿意，法利赛人不愿意，我们愿意不愿意？丁子们，我们愿意。你只要藏在基督的翅膀底下，再也没有闪电，再也没有愤怒会落在你身上，安慰吧丁子们。这个就是使我们一个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很大的一个激励。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圣殿的那个幔子裂开。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圣殿的幔子至少几百斤重，那是很大的。那个幔子挂那个幔子用的那些器具都是大粗的木头，这是一般来讲的话是不可能从上面断裂下来，对吧？但是它断裂了，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圣殿的幔子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它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一个，我们说表明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道路打通了。原来那个幔子遮住的是什么呢？遮住的是至圣所，大家知道吧？就是按照上帝吩咐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它有两道幔子，一道幔子是进圣所的幔子，还有一道幔子呢是进至圣所的幔子。一般来讲的话，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不是谁都能够进圣所，谁都能够进至圣所？是不是啊？不是，圣所一般人不是随便想进就进，至圣所更加只有一个人能进。什么人能进呢？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不是说亚伦的后裔都能进至圣所，而是大祭司。比如说今年的大祭司，我们看圣经上面说的是该亚法，对不对？只有该亚法能进，其他人都不能进。但是这个幔子裂开了意味着什么呢？因为原来幔子就是一个阻隔的作用，对不对？幔子一裂开，阻隔的作用还有没有了？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后面是个窗帘，就有个阻隔的作用，就算有人在窗户后面，他能看见我不能？看不见。但如果这个窗帘咵裂开了，我和他之间是不是彼此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了？所以圣所圣殿是预表的是上帝荣耀的居所。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圣殿裂开，这个幔子裂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给打通了。为什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打通了？我们说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的死对上帝的意义。对上帝而言，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他要咒诅罪，他要向罪人发怒，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满足没有啊？得到满足了，所以上帝的心得到满足了。这个时候好了，上帝既然心已经满足了，上帝这个时候像我们这些人，他要用什么态度？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是要赦免我们呢，还是要追究我们？就我还举刚才例子，比如说原来我欠了100亿，别人那些债主都应该找我来要什么？要债，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还钱？什么时候还钱？好了，有人帮我把100亿还清，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了，那么这些人还能不能再追讨我？能不能追讨我？不能追讨我。你明白吗？我们犯罪是得罪了魔鬼还是得罪上帝？我再问大家，好，我们犯罪是得罪魔鬼还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所以我们的罪债要还给上帝还是还给魔鬼？还给上帝。那这个罪债我们自己还不了，谁帮我们还？耶稣。耶稣怎么还呢？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死，还这个罪债。他已经钉了十字架了，这个罪债已经给了上帝了，所以上帝对我们是赦免。这就是我们讲福音里面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不单不称我们是罪人，还要说我们是可悦纳的义人。你明白吗？他不是仅仅站在中间，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就是其实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叫做既不义也不是不义。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叫做既不是是也不是非？有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叫做既不是好也不是坏？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没有。所以你要么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要么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你要么是上帝所厌恶的，要么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是上帝喜悦的还是厌恶的？我在问你们，喜悦的。所以上帝已经喜悦我们了，他还能不能满足于说我们和他之间隔着个幔子？不满足。所以从上帝的角度，因为这个神迹是上帝行的还是我们人做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就这个幔子突然断裂是人做的还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上帝借这个幔子断裂就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得到满足了，因为我的儿子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你们把血流出来，把生命倾倒，已经为你们死了，我一切的愤怒，我公义完全得到满足了，所以我的心满足了，我不再生气了，我高兴了，我想跟你们亲近了。你明白吗？这是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幔子阻隔，也没有像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有弟兄姊妹问说伊甸园在哪里。大家记不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伊甸园是不是唰一下从地球上消失了？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伊甸园还在。然后但是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差遣有一个天使拿着什么发火焰的剑封住伊甸园的门，不许进。好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上帝的公义了，所以上帝还需不需要用发火焰的剑，需不需要用天使挡住我们和他？不需要。所以幔子就裂开了。这是从上帝的角度。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幔子裂开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其实说实话，我们原来就算上帝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敢不敢亲近上帝？不敢。因为我是罪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罪人，我就自惭形愧。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今天习近平突然说要召见啊我们中国当中某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是个乞丐，然后这个各方面很糟糕，他其实他想习近平愿意召见他，他有时候还心里一直打鼓，还不敢见习近平呢，同意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我们说上帝比习近平高还是低啊？高的太多了，本质上的区别，对不对？罪人其实不敢亲近上帝。但是耶稣基督死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天良的亏欠给洗干净了。这个时候你明白福音，你越明白福音，你也敢亲近上帝。你明白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有些基督徒领受了救恩，但是不明白真理。所以这个约翰福音才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要明白真理，你才敢亲近上帝。有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但不敢亲近上帝。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我还污秽，我还很糟糕，我还很差劲，所以我不敢到上帝面前来。但是真理告诉你，可不可以啊？什么真理告诉你？是律法的真理还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告诉你，当然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去吧，去上帝面前去，向他去祷告。梁弟兄，我不太会祷告。那你儿子到父母面前，需不需要还像写文章一样跟父母说话？要不要说亲爱的父亲大人呐、啊？今天阳光明媚啊，然后他像一篇文章一样，然后跟爸爸说话。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这样跟你说话的？我再问您， 对不对？不用，你就什么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对不对？爸爸是吧？像我儿子今天一放学，跟我说：“爸爸，我回家了，能不能玩一会儿游戏？”他想玩游戏，他就这样说吧，对不对？啊，爸爸，我就想先睡一会儿，那就先睡一会儿就行了嘛，对不对？就照着他的光景，你明白吗？但是你能够这样坦然无惧呼叫阿巴父的前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为你流出来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把这个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因为这个经文其实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圣殿至圣所的意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你看在这里面讲说，我们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谁面前啊？来到神面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的，我们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对不对？这个路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不再是律法的那个幔子了，而是什么的幔子？而是耶稣福音的幔子，就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和律法那个幔子不一样，律法的幔子是隔绝，这里面讲的幔子是什么呢？是沟通，是一个途径，是沟通的途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旧约的时候，上帝吩咐在圣殿里面挂一个幔子，它就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律法的意义，律法的意义就是幔子是隔绝，你不能进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来，而且进来还是恐惧战惊，搞不好会死在里面。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晓得说，借着福音的话，这个幔子是一条通路，你不通过幔子能不能进去啊？你进至圣所不通过幔子，从窗户爬进去行不行？可不可以啊？从后门钻进去行不行啊？没有，其实至圣所就没后门，就没窗户，真的，至圣所是没后门没窗户，只有一条路，那个预表的什么？预表的是福音。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里面讲的说，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这个时候那么圣殿的幔子就断裂，一个新的通路，像希伯来书作者在里讲的说，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打开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上帝那方面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从我们这方面，我们越明白福音真理，我们就凭着诚心，凭着充足的信心到上帝面前去。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到上帝面前去需不需要基督的义加上我的好行为？需不需要基督的义加上我的祷告啊，灵修啊，聚会啊，要不要？
不行。
如果昨天正好教会聚会，然后呢你贪吃贪睡没参加，那你今天能不能跟上帝祷告？可不可以？哎，不行不行，昨天都没去，至少先悔改了再说。那如果忘了悔改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你贪吃贪睡的罪耶稣担当不担当了？那你梁弟兄，你这样讲是鼓励我们贪吃贪睡是不是？我才不鼓励你们贪吃贪睡，我是鼓励你，你要晓得你一切天良的亏欠都借着耶稣的血怎么样给洒净了，给洗净了，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对不对？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亲近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阿巴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是神的奴仆？我再问，罗马书八章讲的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奴仆，还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住在神的家里面正常不？儿女跟父母撒娇正常不？儿女有的时候跑到父母的卧室正常不？哎，如果你们家有一套别墅，然后请了佣人，佣人随便在主人床上躺行不行？如果你给别人家做佣人，人家一个高级别墅四五层，然后你想哪个房间躺就哪个房间躺行不？不行。那儿女可不可以？可以，可以。 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圣殿的幔子裂开它的意义，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一直到他复活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就这里面有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死了，包括他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很多圣徒从死里复活了，你明白吗？有些人复活了，就明明已经睡在坟墓里面的多有起来。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去清楚，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是圣灵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去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人看来死了还是活着？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死了，但是他是不是被死打败了？他是不是被死打败了？不是。其实按照圣经上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希伯来书第二章讲的说，他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对不对？然后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怎么讲呢？说他已经吞灭死亡，怎么样？直到永远，他是借着死把死亡给吞灭了。所以那你说跟这些圣徒复活有什么关系？跟圣徒复活大有关系。就是因为包括玛利亚他们，包括彼得他们，都以为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失败了，是死亡得胜了，结果耶稣钉十字架说很多人复活了，这是死亡得胜还是生命得胜啊？啊，这些人明明已经死了，结果活过来了，这是生命得胜还是死亡得胜啊？生命得胜。所以我们所讲的福音是一个死的福音，还是讲的一个生命的福音呢？弟兄姊妹，生命的福音。所以你领受的福音是永死还是永生啊？信耶稣得什么呀？弟兄姊妹，得永生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的就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确实死了，这是确确实实。如果他不死，我们罪能不能赦免？我再问你们，如果耶稣不死，我们罪不能得赦免的，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对吧？但是你必须同时知道，你不要以为说罪把这个罪啊死了把耶稣给打败了，不，生命胜过死亡，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有能力让人从死里复活，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和激励。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首先彰显的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在这些人身上。当然，这些人还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末日复活，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啊。末日的复活是我们得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弟兄姊妹，得一个不朽的荣耀的身体，永远不死。包括拉萨路的复活，我再问弟兄姊妹，拉萨路复活以后是不是得的是一个不朽的身体？拉萨路那次不是不朽的，他只不过是死了几天，主耶稣又让他的灵魂又回到身体里。包括圣经上面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包括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保罗有一次讲道讲得太晚了，不像我们九点钟之前就结束了，保罗讲讲讲估计讲到十二点了，有一个少年人坐在窗台上，离地可能有两层楼那么高，听啊听啊，这少年人打瞌睡，扑通一下摔下来了，对不对？摔死了，真的摔死了。然后保罗趴在他身上祷告，然后说放心啊，他的灵魂还在，等一会儿他灵魂又回来了，他死过一会又活过来了，对吧？又活过来。但这个是不是我们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将来的那个末日复活呀？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末日复活是个荣耀不朽的身体，那个身体得到以后再也不会朽坏，是不是？但是这里面的圣徒从坟墓里出来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说将来有没有复活啊？弟兄姊妹，哎，信耶稣有没有复活？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们相不相信复活啊？
相信。
耶稣复活了没有？耶稣复活以后有身体没？
有。
有，因为玛利亚抱他的腿，大家记不记得？抱住他的腿，主耶稣说你去告诉彼得他们，是不是？然后多马不相信，对不对？多马说我不信他复活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让多马干嘛呀？探手摸他的什么呀？钉痕，还有什么？还有肋旁。如果没身体能摸着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没身体能摸着不？不能。而且还有一次在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正在走，主耶稣跟他们身边一起走，对不对？跟他们一起走，然后他们一直没认出耶稣来。如果主耶稣没身体，他们能不能发现身边有个人呢？啊，会不会发现身边有个人？不会。所以主耶稣跟他们在身边走走走，后来掰饼的时候一掰饼，他们眼睛明亮了。有些说，诶，他们跟主耶稣跟那么长时间，怎么看不出是耶稣？我问大家，你们记得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讲说，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是吧？仰望我的时候就欢欢喜喜，所以那些人就不高兴了，说看你的样子还不到五十， 主耶稣那时候多少岁？我再问弟兄姊妹，33岁。那些人说，我看你样子还不到50，苍老不苍老啊？为什么主耶稣那么苍老？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为他辛苦，对不对？他很劳累。然后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还苍老不苍老？不苍老了。真的弟兄姊妹，我比如说你看到我现在，我今年40岁，如果我拿我16岁的照片给你们看，你们有时候也不见得认得。耶，梁弟兄，你那时候是长这个样子，是吧？再举个例子，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更大年纪，60、70岁的也有，是吧？你们拿20多岁的照片，旁边人认得出是你不？有的时候认不出来，对不对？因为年轻的呀，年轻时候原来这么英俊呐、啊，这么漂亮啊！因为现在牙都掉了，那个时候满口漂亮的牙，是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以马忤斯路上门徒认不出是耶稣，是因为他复活以后荣耀的不得了，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给我们有一个坚定的盼望，不单我们灵魂得救，我们身体还要怎么样？还要复活嘞。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灵魂先去天堂跟主在一起了，阿们吧。然后我们等候身体复活，将来身体复活以后，将来在天堂上面所有的人一个一个都是漂亮的不得了，你信不？一个个都英俊的不得了。你不要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有点担心。我再问的，假设一个弟兄是70多岁死了，那复活了以后是不是牙嘴里还少几颗牙啊？那有些还60多岁、70岁的时候都满口假牙了，会不会复活以后，哎呀，早知我40岁死就好了，那时候我牙好得很，需不需要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需要，因为你那个时候荣耀的不得了，你明白吗？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是生命的主，他自己讲过，他说生命在我怎么样，复活也在我，信我的怎么样子啊，永远不死，信我的就必要复活。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福音。首先我们的心灵本来在上帝面前是死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福音让我的心先活过来，然后呢将来我的身体要怎么样，再活过来，好的无比。你看这个就是亚当跟基督的区别，你注意亚当受造的时候是先造的身体还是先造的灵魂？先造的身体，先用尘土造了身体，对吧？然后上帝吹了一口生气，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先身体复活还是先灵魂重生啊？我们先灵魂重生。你看，所以属血气的，亚当是属血气的，预表属血气的，就是先有尘土的身体，后有属灵的灵魂。而我们呢，我们先有灵魂的重生，再有身体的复活。美妙不美妙？美妙的很，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有盼望。所以你说今生基督徒会不会生病？我再问弟兄姊妹。前几天我在网上认识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她一家，她后来告诉我，原来我以为她一家3口信主，他们家一家7口都信主，那真的是很蒙福的一个家庭。但是她的哥哥还有她都得了癌症，而且她哥哥那时候癌症晚期，很多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他们家就软弱了。为什么软弱了？就为什么我们一家信耶稣还会这样？其实年纪大了得病，就今生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是不是基督徒一定会避免？
不是，
其实就算得癌症了又怎么样呢？结果前2天他的哥哥去世了，那去世了，那我们就安慰这个姊妹，我们当然为他祷告，因为他老母亲也是信耶稣的，我说为你们祷告，为你们一家祷告。但是我们也不忘要跟他们讲一下，你要知道，你哥哥现在状况好呢，还是你状况好？
他哥哥状况好，
怎么好啊？哎呀，在天堂好的无比，是不是啊？我就说，假设你有一个亲戚，现在办好一切移民手续去了美国，去美国不是去美国打工的，去美国住别墅，然后生活很舒服，然后他现在要走了，我们肯定会有点舍不得，这个是正常的，对吧？但是你会不会为他哭得一塌糊涂，心情沮丧？我再问你，会不会啊？不会，因为人家一问你，你那个亲戚去哪里了？去美国了。干嘛去了？打工去了？不是，去美国过好日子去了。好了，我们那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弟兄不是去美国了，去哪里了？去哪个国了？去天国了。天国好还是美国好？我再问你们，天国好。你知道这个我们怕什么死呢？你明白这个基督徒死都不怕，所以啥也怕，吓不住我，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因为我死都不怕，因为我一死我就去天国了，真的灵魂就喜乐无比，然后将来还有身体复活，是吧？今生的一切的身体上面的软弱缺陷，今生在生活经历当中的艰难痛苦还会有没有啊？不会了， 圣经上面讲启示录讲说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是吧？他的哥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其实从他哥哥离开这个世界那天开始，他哥哥还会不会忧愁痛苦了？不会了，不会了，真的，这就叫永生。永生可不是说像那些世人讲的说，哎呀，往生了，反正见不着了，他们没这个。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要多认识真理，你就不怕，真的，是吧？真的没什么。你说他是癌症死的，还是这个躺在床上像雅各一样，哈，这个气一吐，腿一伸归到列祖那里了，还是像乌利亚一样在战争当中被人杀了，或者像有些先知那样子，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有些还受逼迫，对不对？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跑，躲在山洞里受逼迫，或者像拉萨路一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穷乞丐，有关系没有？对永恒来讲，因为我们信的福音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福音，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是不是啊？你一旦明白这个，你就信心坚固，你就知道了。所以因为死也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将来都会面对，但是死对于不信的人来讲真的很可怕。我们得诚实告诉他们，你没信主，死对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死了以后就进到永远的黑暗里了，是不是啊？今天你还能见到太阳，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星星月亮，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还能喝温水，但是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死了以后连一个凉水润嘴唇都没有，对不对？但对我们呢，我们这个死亡就是睡了，这个门一过去，等候我们的是荣耀还是羞耻？
荣耀，
荣耀，而且荣耀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光荣。所以有神学家讲，这个是教会传说，说那个拉萨路不是死了四天，主耶稣让他复活了吗？对吧？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羡慕，说哎呀，这个拉萨路多好啊，死了四天都复活。但有些神学家讲说，按照教会历史来讲的话，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太高兴。为什么不太高兴？他死那四天在哪儿？我问弟兄姊妹，拉萨路死那四天在哪儿？
天堂。
在天堂。天堂好还是他后来又复活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回到加利利这些地方好啊？天堂好，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扒一下在别墅里面住了四天，哎呀，日子好过得很，绑一下又丢到窝棚里面去了，你知道那个感受好不好啊？不好，你明白吧？是不是啊？我们信的是真实的。你若是信耶稣，你若是相信福音，你知道你有这个真实的盼望，你真的，我不怕死，对吧？我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来去看在主耶稣死这件事情上面众人的反应。你注意，在主耶稣基督死这件事情上面，当主耶稣他在那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些罗马兵丁他们以为说，哎，是他在叫以利亚呢，啊，然后又拿这个醋给他沾沾嘴唇，然后又说，来等一等，看以利亚救他不救他。包括那些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呢，经历的这些事情，天都黑暗了，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呦，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同时还讲到了另外一批人，就是最后那里讲说有好些妇女站在那里远远的观看，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包括雅各约翰他们的母亲呢，好，包括这个约西的母亲呢，这个他们在那里看。我在问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看这些人，这些百夫长和士兵，这件主耶稣死这件事情对他们震动大不大？
大，
他们震动很大。但是他们跟这些妇女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啊？他们区别在哪里？是知识上面的认识，视觉上面的认识，还是信不信的区别？
信不信？
信不信的区别。其实从视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们没法比，对吧？因为他们亲自在现场，我们只能想象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地黑暗是怎么样子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怎么说话，我们只能想象，对不对？但他们是亲眼看见。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真正的知道，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看见了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们没有信的话，十字架上面的益处对他有用没有啊？
没用。
十字架成就的我们刚才讲的永生啊，赦罪啊，跟上帝和好啊，死里复活呀，这些跟他们有关系没有啊？就变成没关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最关键的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这些人和这些百夫长和这些人的区别，最大的区别不是知识，不是观感，不是一般性的认识，而是信不信。就我再举例子，我说假设有几个人 在沙漠里面都口渴的不得了了，口渴的不得了。这里面有个水，其中有一个是化学教授，哇，很清楚水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化学能是怎么回事，等等等等，可以讲一大堆。但是另外有一个人是一个没文化的一个人，这个人口渴了就拿起水咕咚咕咚就喝了，那个化学教授给大家讲了一堆，然后没喝。好了，我问大家，最后谁死谁活呀？啊，喝水那个活，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一个人仅仅有知识却不去信，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如果一个人信了但是知识上不充足，能不能影响他得救地位？我就刚才讲那个人没文化，然后人讲，如果那个化学教授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水分子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啥啥啥氢原子氧原子，他肯定傻傻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化学家假设还是个生物学家，说水喝下去以后怎么跟你的这个身体结合，给你身体带来好处。他听了半天到死也没听懂。好，我问你，这个人活不活？能不能活？他到死也没听懂，但是他喝了水他能活不
能？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一再跟大家强调说，你要得着这个永生的祝福，不在乎知识。我不是反对知识，我们一直在，我们讲道是不是在跟大家讲福音知识啊？就是嘛。但是你越讲福音知识，你越晓得一件事，你得救不得救在乎你信不信。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把水给喝下去。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的圣礼就是吃饼怎么样子啊，饮什么呀，喝杯，这个就是表的是的信。信就是把像饼一样咔咔吃下去，杯一样把它喝下去。好了，你知不知道你喝了多少毫升的葡萄汁？知不知道？不知道。那个饼昨天烤了多长时间，你懂不懂？不知道。但是影不影响你把饼和杯吃下去？不影响。所以你只要牢牢抓住说信耶稣得永生，我要信这位救主，我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有永生。但是你哪怕把圣经全部都背下来，你却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一切就跟你没益处。明白了吧，弟兄姊妹？所以关键就是我信不信，就是我接受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不愿意把我的罪给他，愿不愿意把他的义接受过来。如果你愿意，你又向耶稣求，你说耶稣啊，救我，我跟你讲，将来在天堂上我们一定见面，阿门吧。梁弟兄，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你能上天堂吗？我当然有把握了，因为因信称义嘛，对不对？你有没有把握？我再问弟兄姊妹。
有把握。
有，因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只要信了耶稣，天堂一定是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老有少，将来在天上我们还会见面，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因为现在有老有少，那个时候个个都是英俊潇洒，漂亮无比，对不对？因为我们都信了耶稣，一定是这样子，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主让我们个个都做玛利亚，是不是啊？我们个个都是在信心上面坚固，然后真理越认识越清楚，福音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由于信怎么样，以至于信，是不是啊？我们就越来越明白死里复活，越来越明白罪的赦免，越来越明白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了罪。我们知道罪是多么可怕，但同时我们更知道赦罪是多么甘甜，阿们吧。我越知道罪的可怕，我越知道赦罪，哎呀，甘甜无比，就像沙漠里面的绿洲一样，是不是？那罪像沙漠，但是赦罪像绿洲，是吧？我是一个罪人，怎么样？蒙了恩典，蒙了救赎，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姊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所以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了。你是真真实实的死了，就表明我们的罪真真实实的交给了你。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罪，你根本不需要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晓得，唯有在福音里面才能对罪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我们却不惧怕被定罪，因为我们不是被定罪的，我们是被赦罪的。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主你用你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通到至圣所里面，可以亲近上帝。主，你就让我们常常用感恩的心在天父面前去祷告，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在心里去呼求，我们就常常与我们的主相亲相近。因为有了主你的义，有了主你的圣洁，我们若还不敢亲近上帝的话，这就是可笑了。 但是有了主你的恩典，我们必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你的福音是胜过死亡的。我们不单有灵魂的重生，我们还有身体的复活。主你让我们满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定十字架的时候就有圣徒复活的预表，我们将来所有的圣徒都要复活。主祈求你引导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每一个你的儿女，包括听道当中，包括在网络听道上面那些慕道友，也能够通过这些我们所分享的福音真理，愿意呼求耶稣，愿意寻求耶稣的拯救，就得着天国，就得着永生。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